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的嘉宾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燕宁老师。热线电话呢，我们会在节目期间为听众朋友打开，欢迎听众朋友有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陈老师。你好陈老师，欢迎您。
哎，唐韵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的，陈老师，首先报告一个好消息给您。
哦，太好了，谢谢。
就是您的声音从广播里传出来特别的清楚。
太好了。哎，刚才实在是这个，我觉得啊，很多事情它表面上好像这个让你没有办法去掌握它，就像刚才那个网络的状况，但是我突然就觉得呢，如果你的心态很定的话，其实好像后来就像唐韵说的，有一个好事儿了，就这个声音还特别清楚了，啊，真是非常有意思。嗯、
好啊，其实刚才您讲的这个心态很定啊，其实我觉得和今天想请您讲的话题呢是有关系的。还记不记得上次在节目上呢谈到了后疫情时代啊，这个疫情两年多的这种封闭半封闭给人们的身心都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啊，特别是人们的心理方面的一些状况。那这个话题呢，我们听众朋友其实也觉得蛮有这种实用性的，听众也打电话来参与。那所以想请今天陈老师啊继续就这个话题来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讲一讲。因为刚才讲到的这个您讲的那个心定啊，就让我想到了它是一种人在应急反应的状态下的一种怎么说呢，非常成熟而且很好的一种方式吧，它就能够化解这个问题。那么新冠疫情哈，对全世界的人来讲它也是一个突发的这样的一个重大的事件。那么其实在重大事件的面前哈，陈老师往往是真正考验一个人的一个时候。所以哎，就从这儿开讲吧陈老师，我把话题提出来。
对，这个现象其实现在随处可见，然后你可能也都会听到一些人的反馈哦，比如说我一个朋友就跟我讲说，哎呀还好那个时候把那个楼给买下来了。我说咋啦？他说现在你基本上买不到了。我说为什么买不到呢？他说你知道吗，现在铁钉涨了三倍啊。
所有的建筑材料都在大幅的升高价格，
所以不太有人愿意在这个时候去就是去装潢，或者去你如果不装潢，它就是一个比较可能比较用过的或老旧的那个情况，那买的人他意愿也没有那么高，但是因为你买过来以后你还是要有一些工程要进行，对不对啊？那因为牵扯那个成本，所以就好像变成他就说你看啊，你想想看，光是那个铁钉涨了三倍，你说这个价格会涨多少啊？所以他就觉得哎呀，他当时真是有一点点小小的先见之明啊。
那么您的这个朋友他是很幸运的哦。那对于很多人，我们现在都在承受着物价飞涨带来的这种心理压力啊、焦虑啊，这些也是问题呀。
对，但是我就琢磨了一下，为什么他能那么幸运呢？其实还是有道理的。
哦，您认为这是因为有什么背后的逻辑吗？
哎，对对对，因为在他做这个决定之前，其实他摔了一大跤。
哦，是真的摔跟头了，还是说人生遇到了什么挫折？
就是在经济上摔跟头了，就是因为他做的这个行业本身，他本来是在某一个住宅区，那个就是那个城其实经济条件比他现在的这个城要高，就是他在那边其实原来做的还是不错的，但是很奇怪的就是他后来一结算，你看生意不错，他没赚到钱，不但没赚到钱，还赔了不少钱。
哦，okay,
所以他就去琢磨了，琢磨什么呢？琢磨了他存在的价值，他琢磨他这个行业，他为什么要来做这个行业，他真正存在的价值在哪里？然后他整个这个思想，他后来就发现，哦，原来有一个对他自己来讲是一个经年累月吧，因为他也是从中国受很长时间的教育，然后也出来奋斗嘛，哈， 然后他就突然发现他那些思想也不断的在影响他，因此他后来找到这些负面的思想了以后呢，他真正的他后来就是放下那个追逐那个金钱的那个那个欲望跟目标哈，不是说你做生意就是可以赔钱，不是的，是你做生意你一样是能够有收入，像他现在就做得非常好，他完全没有受到疫情的影响现在但是他如果没有摔那一大跤的话，那可能现在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他就是在摔跤的那个时候几十万啊，他就是光是设备就几十万，就等于是当废铁摆在那了，不要说其他的损失啊。但是他就从那样的损失里面，他就深刻的去看看自己的这个思想的立足点，后来他就发现哦，原来他违背了更大的这个，你知道这个我们说中国人很有意思啊，中国人说这个大同世界里面它是有这个道理的，人走路或做什么事情它有它的道理，但是道理有适合小范围的，有适合更大范围的，仿诸四海皆准的。然后他就从他自己这个过程里面去看到他以前所受的很多的教育的那个中心思想，那个道其实是有点偏了，就是教育他好像只为自己的利益去着想，所以他从这个思想里面彻彻底底去改变了以后，他很勇敢的再一次的觉得他原来想从事这个行业真的是对人有帮助的，所以他就坚持下去，所以他现在就做得非常好，也是在那个时候其实他就是摔了那么一大跤以后，他你看哦，他这个决定是不容易的哦，他要去买一个楼，
嗯，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投入和冒险。
对对对对对，你想前面才摔的那么一大跤，现在竟然那个好像感觉上那个步伐都还没有稳，然后就要去买一栋这样的楼，结果他真买了，因为我觉得他在当时能够做那样的一个决定，是因为他的心安定下来，他确确实实去找到了。他这个行业的价值不是为了自己去赚钱，
所以一个人他摆好了自己的心态，调整了自己，可以说改变了自己的事业前程，甚至是自己的人生哦。那陈老师您举的这个例子呢，也是讲了一个人他在一场危机当中哈，可能会真正的看清自己，认识自己，或者是改变和提升自己啊。假如说我们还是讲到这个新冠，我们也把它看成是一场危机的话，那么大家在这样的一个危机当中，从自己的反应啊，一些心理的变化，怎么来更好的看清自己呢？
对，所以有很多的这个专业的医生呢，尤其是精神科医师哈，透过医学会也好什么，他们就会发布一些他们的理解，然后用这样的理解来帮助人在这个疫情的这个期间能够就是活得就比较能够更接近健康的目标吧哈。那提出来的第一个呢，因为我们刚刚就讲到心嘛，所以这个心是一定要安的，所以有这个专业的医生他们的 slogan 第一句话就是那个第一个字就是安。安呢不是只有安心而已，你要安心之前你要有安全，所以大家也都知道说，现在的这个安全的环境就是你尽量的保持整洁嘛哈，然后勤洗手嘛，消毒啊，然后这个需要戴口罩的时候戴口罩，然后保持一些距离啊，在物理环境上你尽量怎么做，你会觉得你自己是有一个安全的环境，这个对人的心理影响上其实它还是有一定程度的。所以在这一点上呢，我会建议说可以依照政府公布的一些安全的规则，当然不要把自己搞得太极端，也不要把自己搞得太紧张啊，就是好像没有那个东西你就完蛋了。非常有意思哈，因为前阵子呢那个台湾的疫情就稍微有一点点变化，因此那个戴口罩这件事情呢就也被比较更重视哈。那我有一个朋友呢，他就跟我讲了，因为其实美国的疫情他戴口罩的情况已经没有那么的就要求那么高了嘛哈，所以呢我自己也会犯这个错，就习惯了以后呢，你回到台湾 有的时候忘了戴口罩，就出门就走了。然后突然发现，哎呀，对不起，我没戴口罩，就返回去。所以这个问题我也就问了一下，就在地的朋友，他就说，哎呀，很有意思哈。有一次呢，他在捷运上面，他正格的忘记了，然后呢，就有一个这个政府部门的这个，因为他们就是都会派人这个，就是提醒大家嘛哈。然后那个人就来了。来了以后呢，就是跟他讲说，现在的规定啊，你不戴口罩是要开罚单的。
哇，这后果还挺严重。嗯，
哎，对对对，但是呢，但是执行的方式不一样。
哦，
法规可能是一样的，但执行方式是不一样的啊。然后执行方式就是他确定了，因为他发现的时候已经快到站了。
嗯，
然后呢，我们这个朋友呢就说，我是一定会戴口罩的，只是我真的忘，就是真的，我不是故意的哈。所以他就说，我下一站我就要下车，我下车我就立马去，就是因为很容易取得口罩，你就忘记了跟人家讲一下，人家也会送给你一个免费的这样啊，而且人家不会很就是很好像很排斥你的那种眼神哈，就是哎，因为人都会有忘记的时候嘛，所以人家是。也是会很理解你的，然后笑嘻嘻的给你一个免费的口罩。然后因为这是一个讲信用的社会，我觉得在这个疫情的过程当中，它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更关注的是它可能带来一些其他的负面的影响，比如说人跟人之间的信任关系。那这一点呢，起码在我朋友发生这件事这个环境上其实还是很 OK 的，所以那个执法人员他也愿意相信我这个朋友说的，到站了我下去我就会去拿一个。所以最后你猜猜看有没有开罚单？
没有吧？
对，没有。
哦，所以就是还是比较整个比较友好的。可是陈老师，不是所有的社会环境都像您讲的这么幸运啊。
对对对，
我们在网上也看到，比如说在中国大陆，有的人因为没有戴口罩，然后就把一串人用绳子穿起来，然后在大街上拉着游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当事人我觉得他们会有心理创伤，对吧？那您是心理学的专家，针对这样的一些压力，一些负面的情绪，你有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对，就是我们如果从学理来看哦，像您刚刚提的，就是中共那边他们所处理的这种方式，绝对不会促进环境的健康，那是一种非常负面极端的情绪反应啊！不管对于执法的人来说，或者是被执行的人来说，都绝对没有所谓的正面促进健康的这种能量产生，那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东西。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也希望它改变，就像刚刚节目开始之前有一个矽谷的一个资源铁链女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吧，是吗？
嗯，
对，那这个活动如果你站出来，然后你有这样的一个行为，跟你不站出来，你觉得跟你没有关系，反正十万八千里远，我现在可能都在美国生活了，我也不会回去，跟我啥关系？表面上好像是这样，但是在我们的那个脑科学的摄影里面告诉我们说，如果你是前者的思想，你的大脑是比较活跃的，它活跃，它的功能也会比较好，它会帮助你调整你身体的免疫系统，你会比较健康。如果你是第二种思想，那对不起，你的大脑它会处于被抑制的状态。
哦，还有这样的一个医学解释，
它是这么的严重的。对，
嗯，
所以为什么会有人说好人有好报，这个不是不报时候会到，就是当我们看到不公不义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自己的思想也决定了我们自己的健康状态。
讲到这儿呢，我们要休息一下啊，陈老师。热线电话呢，为听众朋友打开着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有相关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一会儿继续。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已经为您打开着。今天呢是请我们的陈老师跟大家聊一聊后疫情时代人们的心理健康这样的一个话题，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参与我们的这个话题，或者是您有什么问题啊，也包括子女教育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热线888-275-1628。好，陈老师，刚才您讲了一个 point， 我觉得对我们大家特别有启发，就是一个人他能够为正义发声啊，他能够有爱心关心别人呢、啊。您就讲到了说他的大脑状态就比较活跃啊，甚至会提升他的免疫力。那当然，我想他在疫情当中可能也就会比较少的几率患上这个疫情哈。那这和和有一部分哈、反应，比如说在疫情的这种隔离之下，会让一些人心理上就变得悲观呐、啊，变得冷漠啊。那刚好是完全相反的。那你变成了悲观冷漠的人，那不就是等于你的免疫力也下降了吗？可以这么理解吗？
是可以这么理解，而且这是临床上面就是非常明确的一个因果关系哈。然后呢，我觉得呢，我现在应该是有一点资格可以来说这个话，因为我被隔离的嘛。
哦，对，陈老师回台湾的时候也刚刚被隔离，那是什么感觉啊，陈老师？
而且我跟你讲，非常有趣哈。因为我飞机是从洛杉矶起飞，然后到旧金山，从旧金山再转到台湾，所以在飞机上其实是有一些有一部分是从旧金山上飞机的，然后也非常感谢他们，因为呢坐在飞机上不是只有吃饭睡觉看电影哈、你还可以起来走走动，跟人打打招呼，对吧？
嗯，有没有人说哎呀你是陈老师啊？
是的，
还真有啊，
还真的有。所以你看，而且他们也是，就是也是听我们的广播节目的人，
嗯，我们的听众 啊。
哎，对，非常有意思啊。然后呢，你就是进到旅馆以后，不管如何哈、整个的那个过程，你看我跟孩子一起回来，然后那个、孩子，我们从。下飞机还是要做检测啊，他还是有层层的关卡在把握的，但是你就看他整个环境真的是很 friendly， 非常 friendly。 然后我们坐那个计程车，他也是要隔离的，这种计程车这都是有经过一些特殊要求或者训练的哈。然后我的孩子就跟我说，妈妈，你有没有一种感觉？我说什么感觉啊？他说有点热泪盈眶的感觉。
哇，为什么是这样的感觉呢？是感觉到被很友善的对待。
对对对，因为你想想看哈，从新闻在报这个疫情，然后好像又增加了，然后管制又增多了，当然疫情不是只有台湾的新闻在报疫情，还有其他国家的，包括您刚刚说的中国大陆的一些情况啊，那种处置的方式其实这是非常不友善的。那你听到这些东西，你自己也会受到某一个程度的影响，所以你会好像你已经准备好了就是要打一场硬仗，结果不是这样，结果你一到那个环境的时候，人家是这么的照顾你。好了，更有趣的事情是，我们进了旅馆以后，那个旅馆的人员他就给你一个箱子，就你 check in 后哈，他给你一个箱子。我说，哎，这个箱子是什么呢？他说，哦，这个是零食。
哦，天哪，
零食还有什么泡面？你知道台湾的泡面是非常好吃的吗？
哦，所以让你尽量的生活的隔离的很舒服。
对。对，谁送的呢？是那个什么那个因为我们那个旅馆是在台北市，所以这是台北市民政局。我还有没吃完的那个零食哈，我把它带回家，我都可以把那个袋子把它拍起来，这是一个证据，可以放在我们这个节目的这个网站上啊。它就是这个这样子的一个环境的经营哈，其实它是因为这是一个大环境，那这个大环境的这种。对一个人被放在那个大环境里面，他的那个个人焦虑他是很快就能够下降的，他就会达到那个心也比较安静也比较安定的情况。
嗯，陈老师啊，稍微打断一下、您给大家举了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例子啊，帮助大家缓解压力，这个很好啊。我们有听众打电话了，是一位李先生哈，我不知道是不是上周同样打进电话的李先生，我们来一起接一下李先生的电话。
谢谢
李先生您好。哎，欢迎您，请讲。
上周打电话进来的李先生，没错。
是太好了。
我今天听到陈老师讲台湾这个 疫情的情况。那我不晓得陈老师在台北是不是有发现台湾的老百姓有些染疫并不去这个通报。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请问一下，这样子的人民老百姓的心态是什么？对公共这个卫生防疫会有什么好处和不好处的地方？请陈老师分析一下。
OK， 好，谢谢。诶，这个现象我相信不会只有这一次的疫情才这样，其实长久以来都会有一部分的人他会这样。啊，所以因为我的同班同学呢，他现在也退休了哈，他以前就是主管相关的业务啊的一个政府官员哈。那我们私底下在谈一些疫情状况的时候，他也很直接的告诉过我，他说不管哈医学上怎么说，也不管你政府的这个政策怎么样去周全或不周全哈，其实他基本非常根本的牵扯到一个问题，叫个人道德问题。就是这是医学专家啊，他是一辈子都在做这个管制这个疾病散播啊等等这样的一个专家，他就很实实在在告诉我们说，其实就是个人的道德问题。那怎么说呢？就是你该配合的时候你不配合，你应该要就是通报啊，比如说我住在旅馆的时候，那个每天有两通电话来问候你说啊，你今天的情况怎么样？然后他告诉你说，请你务必每天四个点哈，就早中晚餐后，然后睡觉前四个点一定要量体温，那就乖乖的去量体温。就是这是个人的行为，你不量，他老实说，因为你住在旅馆里头，他也不能监测你，对不对？啊，你不量，然后你自己就去填个数字，那基本上政府他拿你没办法，但是你自己的那颗心，我相信会有办法告诉你说好像不太舒服。所以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你不配合应该配合的一些政策的时候，当然这个政策也是要量测啊，不是那种恶法啊。那这种情况我们的经验里面会让我们知道说，其实那个人本身的心态上他就是比较属于可能比较冷漠，或者是可能属于那种不愿意相信别人的那种比较负面的东西，那这种负面的东西它当然不会对个人健康起到多大的好处。那你说它对于整个大环境会有负面的影响，我相信是会的，但是因为这种人毕竟不是太多，如果你整个的大环境那个能量强于它的时候， even 有这种人，它的影响也不会太大，如果你的环境经营得很好的话啊，就是也就是说，就像我们以前我们在学校的时候老师也都说了，这个防护有好几级呢，最差劲的那一级就是把那个这个口罩也好，这个帽子也好戴在人的身上，因为那会束缚人嘛，那是没办法的，没办法。那前面更好的方式是整个大环境，也就是说穿了，就人民的素养跟整个大环境的这个文化的素养，这样啊，这种大环境是靠大家每一个人去贡献出来的。所以我就告诉我的孩子，我们住在这个旅馆离开的时候，我们能贡献什么？贡献一份良好的心态，走的时候把它整理的像你来的时候一样干干净净。那起码我们贡献了一个，等别人要来收拾房间的时候，他打开一看，哎，挺舒服的。而且每天的都是我们自己都整理的干干净净，这样就起码我现在没有行政的权利，但是我是一个小老百姓的时候，我可以来做这样的一件事情，然后我可以上我自己的网络去散播一些良善的消息。对，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都可以做的事情。
感谢陈老师的回应啊，也感谢我们这位李先生的参与。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儿呢，又要休息一下了。热线电话继续为大家打开着，888-275-1628。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宁老师，热线电话为您打开着888-275-1628，欢迎您有和我们今天主题相关的问题或者是子女教育的问题都可以拨打热线。
啊，陈老师，刚才我们听众
是
问了一个挺有意思的问题哈。我们这位先生说的事情是发生在台北，好，其实不仅仅是台北，哪里都有。
对。
那我有朋友在居住在上海哈，上海刚刚被封了差不多两个多月。那么就是举个例子，他怎么封呢？一个小区，当然这个小区很大，然后或者是一个楼有一个人发生和别人就是得新冠的人密切接触了，只要有一个人被发现密接了，好了，你这个整个楼门，甚至是整个楼，再甚至是整个小区，所有的人都被隔离在家。
嗯哼，
那您说就是这个时候他要不要通报呢？就是这个是非常矛盾的一件事情哈。有的时候真的是讲这个人的道德，有的时候会陷入一种两难。
对，但是我觉得是这样，有一个概念哈，有一个概念就是你做的决定，你有没有办法，你自己先想一想看，不管你要选 A 选 B， 你要选通报不通报，你自己去想想看，你有没有办法承担你所做的这个决定的后果。也就是说，如果你通报会引起很多人被隔离，但是呢，这个隔离可能是保护了这些人的生命安全，那这个事情你可以这样去考虑。那如果你不通报，你最后可能万一造成了因为你而产生的别人生命上的威胁，那请问你能不能赔上他的那一条命？你能不能为你这个决定做负责？我觉得这样就比较好去知道你该怎么选择了。那有些事儿不是个人的力量有办法的啊，那你得靠政府，就靠大家的资源来维护大家的健康的时候，那你为什么要把这么大的这个经济条件或这么多的人的性命担在自己肩上呢？因为你担不起呀，对不对？
陈老师，回到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话题上啊，因为疫情的关系，让很多人他产生了一些变化，包括像我们上一次节目当中提到的一些上班族啊，他变得说不愿意返回职场，也减少了和人家的交往，然后对，甚至有的人产生了职业的倦怠等等吧。那针对这些状况想请您再跟大家聊一聊，怎么样发现啊，怎么样能够纠正啊？
对，怎么样发现，就像刚刚说的哈，他已经不太愿意回到 in person 的这个工作场域的时候，这个真的是一个需要很关注的一个信号，千万不要让自己的另外一个声音占上风，就是我这样可以减少很多这个麻烦啊，减少很多交通时间，但是你减少了很多没办法取代的事情，就是跟人实际的接触，跟人实际的接触，跟在网络上的这种办公，尤其是长时间的哈，它有什么样大的差别，它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这个影响非常关键，因为它也影响了人在疫情当中的心理健康。是啥呢？就是那种掌控，我能够对整个环境所掌控的能力，那个能力越好，这个人的信心就越好，他就会也相对的会比较积极，他的身体就会带动的比较好，那当然相对的他就会比较健康。那你有没有发现，就是疫情之后，有些人他心情会落差比较大，是因为他觉得我无可控，疫情这么大，全世界的事儿，我有啥办法呀？就是这种思维占据了他大部分的思想跟时间，然后慢慢的接这个思想在指导，这句话在指导他的生活其他部分的行为。我没办法，我哪有办法呀？
就是比较消极哈，他的反应态度比较消极。
对，然后你看啊，我们从这个人的这个成长，从孩子长大的整个的过程，我们其实要很清楚的去认识到一点，人对于自己能掌握的事情有多少，其实跟这个人本身的信心，它其实是有很密切的相关。那当这个疫情它是一个大面积又是一个大环境，让你深深的在心里头那么一句话的时候，赶紧的画一个区域给他吧。的确没有错，有很多的事情不是我们个人有办法就是去解决这个大疫情的事情，但是难道我们就毫无招架之力，你难道你一点事都不能做了吗？其实不是嘛，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你可以站起来去支持那个矽谷刚才说的那支持这个支援这个为他发声的这个活动，对吧？然后你说好像刚才说的说什么被串接被绑起来然后去游街这种，你是好像管不了他那个政府的事儿，你好像也没有能力跟 金钱哈、啊、去做一些什么影响他的事儿，但是你能把它曝光吧？
嗯，转发一下这个帖子也好，是吧？
哎，对，其实我们也研究了一些东西，你就发现说哈、哦，那个作恶之人呐、啊，或者我们就问小孩就好了，他为什么有的时候就干坏事？你问的小孩，他就会跟你说：“哎呀，因为我觉得不会有人看到呀，所以我干了这个事儿，或者是我觉得我不会那么倒霉，不会被抓到呀，所以我干了这个事儿啊。”那如果大家都维持冷漠的话，都不管的话，不发声的话，他可能就这样了。可是不管不顾的人。嗯，他自己的那个心理状态就是那种掌控，他能够有能力来主动的解决某一些事情的这种个人的这种掌控，实际掌控的这种心理状态就会落得非常非常的低，他显现出来的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消极状态啊，所以对个人对整个大环境没有好处。你就不能现在去改变他啥，但你起码你可以去曝光这种负面的东西，这种曝光负面的东西会让作恶之人他也会警觉的，你可以从这种方式去帮助那个环境做一些改善，这是可以做得到的。
其实陈老师，我听您讲啊，好像慢慢能够理解到您一直在苦口婆心的跟大家讲如何做一个好人。这个做一个好人，不愧陈老师是当老师的啊，但是如何做一个好人不仅仅是会让你自己有一个良好的心态啊，它还会带动你周边的你可影响的大小环境，小到自己的家庭，大到社会，它甚至也对我们自己的身心都是有益处的，是吗？
对，没错。你就说在飞机上，其实我们这次搭飞机的时候基本上我看是满座，非常非常多的人，对吧？那如果你的心态上面觉得哎，这连这个社交距离都是没有办法保证的，你哪有什么六尺啊，没有啊，你就坐在隔壁啊，隔壁的人万一不小心他睡着了，可能头还会往你这里靠呢，那也他也不是故意的，对不对？
嗯，
你咋办呢？你难道就让自己沉浸在这种惊慌失措恐慌的这种毫无招架能力的这种非常消沉的这种心态上了？当然不，你可以起而行，去干嘛呢？走动，你可以稍微走一下，然后呢你可以跟人家打个招呼，点个头，就送个微笑，这都是你可以做的事情。你可以把那个飞机舱里面的环境，你可以变成是一个主动贡献者，你贡献啊，你可以主动贡献者，这个时候你的身体呢，他知道你要去做一件好事的时候，他就会启动那个好的机制。所以老实说，我这样整趟下来，一直到我在隔离出来到现在，我基本上我没有感受到我自己的身体或我的情绪上有什么负面的啊消沉的那个东西哈，就你还是可以活得挺开心的。你就是在旅馆里头，你天天还是可以往外去拍拍照片，去发现美好的食物啊。然后我在飞机上呢，我就是你喝水，你就需要去上洗手间，对吧？那有些人他上完洗手间他是不管不顾的，没关系，你也不用抱怨，你也可以帮忙。把那个洗手间弄得更干净一点，这都是你力所能及的事情，你就去做吧。你做了以后，你的身体会得到好的回报的 ，for sure。
嗯，好的。所以陈老师用自己的例子哈，告诉大家，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怎么样用一个正面的心态来面对。那么，对于我们节目还有三分钟时间啊，陈老师，对于有一些他已经陷入到了，比如说焦虑呀、啊。有点抑郁压抑的这种情绪里面的人来讲，有什么办法能够帮助他走出来或者是改变和调整的呢？
对，如果已经知道有人是这样，那在他周围旁边的人哈，就是像我刚讲的提供这种友善的对待的氛围，这是一个我们可以做到的，打电话慰问他也好哈，或者是做一道他喜欢吃的东西也好，就让他觉得有人在乎他，有人在乎他，不会觉得就是不是因为他现在的状况然后就反正鄙弃他，这是一个。再来一个呢，可以让他听一听正面的或看一看正面的东西，比如说希望之声的节目一打开就有，他有很多是音乐啊或者是传统文化的故事啊，他可以把人的精神状态引导到正面的这个方向去，这都是可以用，而且好像也不太需要花什么太大的这个经济条件嘛，你现在手机打开都可以听得到啊，看一些比较正面的电影，现在 Top Gun 2也出来了，对吧？ 他就是坚持坚持坚持应该坚持的东西啊，最后他得到一个美好的结果啊。然后 Doctor Strange 2，哎，对不起，我都去看了哈。对，我在美国的时候我就跟孩子说，走，我们去看电影啊。对，就去有一个环境让你自己能够同频，说，哎，你看人家坚持的坚持的他的原则，结果他的市场，当时他们也是考虑说啊，如果进中国的话，那有一些这个中共政府不喜欢的东西得改啊，比如说包括什么中华民国的国旗啊，就给他给拿掉了。为了想要，但是后来好莱坞有一些人他就觉得，我为什么要放弃历史的真相？所以他们坚持了，坚持了以后，结果他当初也没想到会有大疫情这个事情来，结果在中国那块那么大的市场，其实戏院也没有人能去看电影的，所以反正他就横竖也进不了了。但是因为他坚持了历史的真相，坚持的该坚持的东西，我前两天看新闻，好像 Top Gun 2的那个票房好像已经快冲破9亿美元了嘛。
哇，很成功哦。
嗯，
非常的成功。是的呀。
好，陈老师，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到了，对，请您给我们做个总结好吗？
对，所以我觉得呢，就在这种疫情的时代，我觉得是给人一个很好的思考的机会，到底什么东西才能够帮助人走得长久而且心里踏实。我觉得就是我的同学说的那两个字，道德。我们可以很明确的回过头去看看我们在历史上很多有道德的人的一些故事哈，现在也还有，那我们可以集结这些人的力量啊，大家可以就是团结一点的，把这种正面的人力更把它扩大。所以刚才就像资源的那个铁链女那个活动，我还是再一次呼吁说，哎，希望大家真的付出行动，把好的力量扩大经营起来。谢谢。
谢谢陈老师对大家的呼吁和鼓励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下周同样的时间咱们空中再见。谢谢陈老师。
谢谢。